好，我们今天查考的圣经是《使徒行传》，我们继续往下查考，是查考到了19章的21节。我们今天一直查考到第20章的第一节。我们记得的呢，还是讲到了说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呢，在那待了很长的时间，待了2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工作呢，大有果效。那么圣灵呢，也随着他，不但给他这样的能力，在那里边可以驳倒一切的人，传讲这福音的能力，而且也赐给他能力，能够行许多的神迹奇事，赶鬼、医病、赶鬼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以弗所那个地方呢，福音呢大大的兴旺，而且呢看到了福音呢大大的得胜，有很多的人悔改，甚至于讲那些那个本地的那些拜偶像的人呢，把他们那些书啊、什么东西、邪术的东西全都拿来了，然后怎么样，都烧毁了。所以看到了福音在以弗所那个地方非常的兴旺。但是到了第21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些事情发生了。19章的第21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意，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去罗马看看。那么呢，前面看到了福音兴旺，教会得以被建立，然后呢，福音大大的得胜。那么保罗做完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心里就打定主意要去耶路撒冷。那么保罗呢，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呢，他这些事情做完了，事工呢已经告一段落了，所以他呢就开始做下一步的打算。他首先呢，他说他要经过马其顿，然后去亚该亚，就是先到马其顿去看看，然后到亚该亚，然后呢就到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也就是说，保罗呢在这里边已经定义好了，他打算呢要往罗马地区看看。那么不单他要看一看，因为那时候罗马是当时的很重要的一个城市的。那么保罗呢，你看他那个宣教旅程当中呢，他不单去看望那些他曾经在那里建立过的教会，在那里兼顾信徒，那么他每次的话呢，他也要有新的。所以这回呢，他打算了呢，要到马其顿，然后呢，再回马其顿。上次已经去马其顿，这次又要去马其顿，那么怎么样呢？要回耶路撒冷，然后呢，这次他想去哪里呢？新的地方呢，就去罗马看看。然后呢，第22节说，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二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那么我们去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保罗呢曾经告诉哥林多的人，他说，这个时候呢，他为什么在亚细亚没有暂时走？是因为他有些事情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的第8节、第9节，他说，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很多。这里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这里边呢，这个工作呢，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去做一做，所以他就事先呢，他就派这个提摩太、以拉都呢，就提前在他之前呢，先去马其顿，要安排呢，就是保罗这趟的行程，就是他们可以说就是去打前站嘛。他这已经计划好了，但是呢，还有一点事情隔着耽搁，所以保罗就没走。那么到23节的时候，就讲到说，那时因为这到期了，扰乱不小。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么就知道了，保罗又耽搁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道呢，在那个地方起了很大的轰动，有很大的果效，以至于呢，产生了什么扰乱？这个扰乱是什么呢？因为有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龛的，他使这样的手艺人生意发达。所以这里边好像有一个怎么说呢？商会会长叫迪米丢，他是做什么的呢？做这个神龛的，专门给这个雅迪米神做神龛的。所以呢，他也手下呢也有一帮人都是做这个神龛、做这个生意的。他属于这个行业里边的一个像一个带头人似的。这个雅迪米呢，是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偶像。 他们所拜的一个假神，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有这一帮人呢，专门为这个本地的这个偶像这个神呢，做这个佛龛的神龛的。而且呢，这个银匠这个迪米丢呢，做的生意不错，而且给大家的生意呢，也带动大家的生意呢，也做得都不错。这人挺有名望的，在这个行当当中，25街，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诸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典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容也要消灭了。那么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个因为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来传福音，来向他们来宣告这位独一的真神，这个独一的救主。那么的话呢，很多人就信了福音了，就转离不拜这些偶像了，所以呢，他们这个生意呢就受到影响了，没人买他们这个神像了，没人买他们这个神龛了，所以他们面临这样一个窘境啊。他们就起来，联合起来了。迪米丢呢，就召集这个受到影响这个行业的这些人，说我们发不了财了，我们都靠这个活着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保罗来了之后，他迷惑我们这人，以至于我们这个生意呢，不单在这个以弗所受到影响，在整个亚细亚地区，我们这个事业都这个市场在缩小，不行。然后呢，你看他这里边很有意思的。他不单讲到了有关这个他们这个生意受到了影响，而且讲到了说，不单我们生意受到影响，连我们这个雅典米神都受到了这个轻忽，这还了得？所以你看他这个不单单是他可以鼓动人在这个他们所信的偶像的上面来反对保罗，因为这样的话呢，更能够引起人的共鸣，不单引起这些做生意的人的共鸣，也能够引起这些拜偶像人的共鸣，也就是说，他们能够联合起来，更多的人一起的来反对保罗，他要联合更多的人来反对保罗。然后呢，我们就接下去往下看，28节，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的雅典米啊！”那么这里边这些讲到了众人，他们都非常的生气，这里边包括呢两部分人。也就是说，刚才那个迪米丢啊，这个人呢，他讲的话呢，起了作用了。一部分人是什么呢？是做这个生意的人，因为他们的生意受到了损失，没人买他们的神龛了。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他讲的说：“哎呀，我们这个雅典米神都受到了这样的蔑视了。”另外一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另外一部分人呢，就是那些拜这个雅典米神的这些拜偶像的人。所以这两部分人呢，他们都觉得他们受到了损失了，所以他们就纷纷起来，他们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的雅典米啊！”然后29节说，满城都轰动起来了。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子里去。也就是说，这些人不但生气，而且他们要采取行动，他们要做什么？要抓保罗他们，但是没抓住保罗，抓住谁了呢？和保罗一起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然后把他们就带到哪？戏园子里边去了。戏园子嘛，那里边就是可以站很多的人嘛，就是要可能是要审判呐，或者要羞辱啊，或者要问罪呀，兴师问罪吧，就是这个意思。30节呢，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所以保罗也想去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跟他一起同行的这个两个弟兄嘛，该由和亚里达古被人抓去了，所以他也想进去看看。但是呢，门徒说你不要进去，因为这个时候呢很危险。32节呢，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为什么聚集。你这人都是这样，都喜欢看热闹的。那么这些人起来这样的闹事，抓住了两个基督徒。大家就都轰轰嚷嚷就跟去了，大家吵吵闹闹，实际相当一部分人在这里边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也就是说，这个迪米丢他这个事情呢，已经给这个社会呢，给这个以弗所这种造成了一个混乱了，大家都乱七八糟了。虽然有很多不明白事理的、看热闹的，但是他们也是在当中，就是闹闹哄哄的。 然后呢，三十三节说，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前往，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这里边没有讲亚历山大是谁，但是只是说告诉说亚历山大呢是犹太人。三十四节说，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声喊着说：“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亚！”如此约有2个小时。这个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保罗他们来到这里边来传福音，那么这些以弗所的人呢，他们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所看到的说这是犹太人来到我们这传这个独一的真神来了。那么的话呢？他们不分你是谁，是谁是谁是一伙的，在他们眼里都是犹太人。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就推选出来一个人，叫亚历山大。这个人让他出来跟大家讲话，讲话做什么呢？就是要想解释清楚这些犹太人，我们这些犹太人与这些保罗所带的基督徒没有关系的。所以不是他要推脱掉这个干系的，因为这个保罗他们现在是受到了攻击嘛，他们不想因此就是受到这个连带的关系嘛，所以他们出来就要撇清和保罗他们撇清的关系，说我们不是影响你们这个卖不出去这个神龛的这些人，是他们不是我们。所以你看这些犹太人出来，甚至于和那些一起喊"大哉以弗所的亚底米亚"，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拜亚底米的，我们跟虽然我们是犹太人，但是跟这几个犹太人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要跟他撇清关系的，所以他们出来如此2个小时。到第35节说，那城里的书记，就是本地的官嘛，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雅典米的庙和从丢失那里落下来的像呢？”所以这个书记呢，他就是要息事宁人嘛，他就这样说：“他说，哎呀，你们别闹，别闹。”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大家都知道以弗所城是怎么来的。以弗所这个城来不就是为了要看守这个亚底米这个神的庙吗？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你们不用吵闹的。不是说保罗这些人来了以后就可以改变这个事情的。然后36节说，这事儿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说这个事儿已经是事实，大家也都这样认为了。怎么说这个保罗他们来讲两句话就能改变的？说你们不必要这么样。大惊小怪的，闹闹哄哄的，你们就安静就得了，没问题的。37节，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读我们的女神。所以你看，你把这两个人，这亚里达古和这两个犹太人带来了呢，他们又没有偷窃庙里边的东西，没有实实在在的说谤读这个我们的女神，他们并没有说攻击这位女神，他们只是在传他们的神。然后38节说，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儿，自有放告的日子。这里边特别讲到说，迪米丢，如果你和你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儿，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伯可以彼此对告。说这个呢，如果是涉及到你们这个行业当中，这个市场关系没搞好，你们都是做神龛的。如果是你和你这些同行有什么彼此告状的事儿呢？他说我们有放告的日子，有审判的日子，也有正常的审判这个程序，你就是直接来就可以了，不要闹事，你不要隔着自己这样闹事，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像法庭一样的来做的。39节说，你们若问别的事儿，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说如果你们要不是你们这个行业，就是你们做神龛的这个行业里边的事情的话，或者是一些民事纠纷的话呢，所以这个也要有正常的这个审判的这个样的地点和时间和场所，对吧？你们就可以正常的该上哪上哪去告状就得了，一定会有人审判你们的。说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然后他就给今天这个扰乱定性了。所以你们今天就是寻衅闹事嘛，无中生有，寻衅闹事。实际这里边是在吓唬他们，说你们今天啊，你们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控告谁，也不是你们行内的，也不是行外的，你们现在就抓了两个人这样闹事，这纯属是无理取闹。然后呢，就说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的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这样的话，你给我们找麻烦呢， 因为作为当地的这样的一个官员来说呢，他们最怕的就是本地人闹事嘛，尤其是他们这些罗马人的官员，他们最怕的就是他们所管辖的这些犹太人的地区呢闹事儿。所以说你们今天无缘无故的这样的就引起这样的骚乱，你这不是让我们难堪吗？对吧？如果我们的顶头上司来问这个事儿，那我们不是就有麻烦了吗？我们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然后41节说，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所以就强行把他们就给散了，说你们这样是不合适的，你们赶紧散掉了。20章1节说，乱定之后，保罗请门徒来，劝勉他们，就辞别起行往马其顿去了。那么保罗呢，乱着的问题呢解决完了之后的话呢，保罗就请了门徒来，要劝勉他们，然后就这个时候这个扰乱过去之后呢，保罗就是劝勉弟兄姊妹，然后就开始他既定的行程。但是这里我们要清楚一件事情，保罗离开以弗所呢，不是因为这个迪米丢他们这些事情哈，是因为保罗在之前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他就已经安排好他自己的行程，不是因为这个迪米丢在这边呢逼迫他们这场混乱，保罗没办法了才离开的，不是的，而是这是他既定的一个行程。那么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场骚乱呢也是冲着保罗和这几个使徒来的。那么我们看借着这个可以叫以弗所的骚乱吧，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所学到的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学到的是看到的是保罗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依然也在不断的在拓展，也就是说他这里边他要希望去前去罗马要去看看。那么我们看到最后呢，保罗没有去成罗马的，他再去罗马的时候呢，他就是被人抓了之后然后带到罗马的，说带着捆锁去的罗马。那么的话他在去罗马呢也做了福音的工作，保罗也说他在御营全军中，就是在那个看守他的人当中做了这样的福音工作。但是我们在里边所学到的是什么呢？保罗每一次他的宣教旅程，他都要不单去看望兼顾他前一次所宣教所经过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和门徒，那么他也要去一些新的地方去拓展福音的事工。所以这里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保罗他的这样的福音事工是不断的在推进的，这是我们今天呢基督徒呢需要有的一个精神的。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看到说哎，我们教会还不错，那么的话你会发现呢教会里边呢很多的这个福音真正的福音事工呢就被教会内部的事工所占据了，福音事工呢就没有拓展了。所以呢这个呢是不应该的，因为主耶稣在临升天之前给门徒留下这样的大使命哈，我们也管它叫大使命，就是要他们去传福音，为主耶稣做见证，而绝对不是搞一个小小的一个天下。那么保罗我们也看到了，他已经建立很多的教会，建立很多的门徒，但是他依然在拓展他的事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为福音来奔走。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不应该停止脚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眼光呢仅仅限在我们自己这个教会这些事工，我们觉得哎，我们教会做的已经不错了。当我们觉得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教会的工作呢就已经停顿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小心，要学习这个需要不断前进的。我们基督徒呢个人的生命也是这样，不进则退，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前进。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的话呢，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晋升，而不是说我们觉得说我们现在还不错了，我现在教主日学了。有些时候我们教主日学也好，或者说我们去带小组带团契也好，你会发现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把我们的服事当成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追求，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怎么说呢？比如说我带我的小组查哥林多前书，查哥林多前书呢，你会发现呢，我个人这一段时间以来呢，好像我就专注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上面。而说为什么我要专注在哥林多前书上面？因为我每周要带领大家去讲。这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呢，你会发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就好像我们吃饭一样， 当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我天天都在吃这同一碗饭。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服饰的这一部分呢，来替代我们对整个的在圣经当中这样的启示的认识。因为你觉得会觉得说，哎，这也是追求嘛，这没错的。但是这不是我们个人一个灵修的需要的。我们个人的灵修的需要呢，从范围上呢更广。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进度。比如说，我有我正常的这样的灵修的祷告啊，这样的读经啊。那么我在这个之外，这是我要跟神建立的一个关系。我需要不断的在这个认识主的上面，我要不断的拓展。那么我带领大家一起来查哥林多前书呢，那是我只是我的事工，所以这个呢是不能够替代的。那如果说我们个人与主之间建立这个关系不能够拓展的话，那么我们所的事工呢也不能拓展。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一直专注在哥林多前书，查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我就还要再选一卷书。那当我再选一卷书的时候呢，那卷书对于我来说好像是个新的一样，对不对？那卷书好像对我是个新的一样，那么的话，我还需要重新的来建立的，重新的来学习的。那么的话，我就相当于临阵磨枪嘛。所以这个呢是不行的。我们个人的生命的拓展，也就是说对主的认识不断的加深的话呢，也决定了我们个人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拓展。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你看到他每次宣教旅程出去了之后回来，他都要回到安提阿，在那里要休整，在那里边要重新得力，在那里边要重新的来预备下一次的宣教旅程。那这样的话呢，他才能够走得更远，每次都有新的这样的福音的拓展。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呢，我们要学习的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看到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场骚乱的本身，或者说这一次一次是抵挡。但是这一次的抵挡呢，本身呢，他们跟以弗所之前的那些辩论的人呢，有一些不同。之前的那些人的辩论呢，他们是与这个真理，是抵挡这个真理。那么这一次这些人抵挡呢，他们完全是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就是这些迪米丢这些人，就是他们在这边是做生意的，是做买卖的。而保罗他们来所传的这个福音呢，独一的真神呢，对他这个生意的话呢，产生了一个影响了，所以呢，他们就起来反对，他们是纯粹出于个人利益的。但是呢，保罗呢，他没有因此就退缩。那么保罗呢，也没有跟他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跟他们争辩真理。因为这些人他们无关乎真理的事情，他们想的是我这个神龛卖不出去了。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到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是我们个人了哈，讲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去宣扬真理的时候呢，这个拦阻呢是来自方方面面的，来自方方面面的。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当真理显明的时候呢，就看到了这些人做这生意呢，实际上是惹动神愤怒的。他们是做偶像的嘛，做偶像他也鼓励人做，也鼓励人去拜偶像。所以当真理显明的时候呢，这些人应该离弃这些偶像，归向真理。真理呢就是真理，不会因为说影响到我这个事业，影响到我这个生意，我就要抵挡的。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哈是这样的，我们希望呢把这两个呢能给它划开，就是我做生意呢，我就是做生意，那么我信主呢就是信主，那我这个做生意呢，是因为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我们今天做生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说，哎呀，我们如果今天想在某某地方做生意，我们不做什么呢就不行。比如说，大家很多的时候都会讲说，现在在中国做生意呢，你不行贿受贿呢，你不去贿赂这些官员呢，你贿赂这些什么各个管理部门的话呢，你就做不了生意的。那么在加拿大呢，就在讲说，哎呀，现在这个生意啊不好做呀，如果你要是不去偷税漏税呀，那根本就赚不着钱呐。但是呢，真理会不会说，哎呀，这个我理解，这个的确，他这个税太多了，所以你就可以偷税。我们这是不可以的， 真理就是真理，真理呢就显出来很多的错误，显出来很多的罪。我们主耶稣说，凯撒的就归凯撒，神的就归神，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这个呢是需要顺服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说这个世界上的风气是这样，所以我就要照着这个风气去做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的话呢，我们不能够把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信的分开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而顺服，就是说我们要信心要显出我们相信，像怎么显出来呢？就是顺服。神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而不是说我虽然是信神的，但是在这个社会当中呢，我没办法。所以我必须做一些违背真理的事情，这样是不合理的、不可以的。而这样做的话呢，恰恰是我们正好是抵挡真理了。所以呢，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反面的教材吧。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在这个上面的话呢，我们犯错误的。这个世界上呢，主耶稣说，当你坚持真理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呢，和属于这世界上的人呢，就一定恨你，一定会反对你。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欢迎我们，那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就属于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坚持真理，按主的命令去做。而不是说像这些迪米丢这些人，个人利益受到冲击的时候怎么样？就起来就开始反对，那我们今天这基督徒呢，倒不一定是反对的，我们很大程度上是怎么样呢？我们是明一套暗一套，这样是不行的。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基督徒的商人，我们都是说一套做一套，我们说我们信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的时候，在这个行业当中去做的时候，好像迪米丢一样，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抵挡真理的，我们没有把我们所信的，能够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能够显明出来。约翰，施洗的约翰，呼召人悔改的时候，那些人怎么说？有个军人来了，说：“哎，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怎么样悔改？我应该如何的做？”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的约翰呢？